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还不知道神是什么，你就从神啊，从我们世上的母亲对儿女的爱，你就可以知道神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上不只是母亲，世界上的父母，你看爱儿女爱到一个地步，常常是牺牲付出很多。而这个爱是从哪里来呢？就是神把它放在我们心中的。所以今天在这母亲节的日子，我们啊要感谢有一位创造我们的神，有一位天父，他爱我们，他赐给我们一个母亲，并且他把那个神的爱摆在他们心中，使得我们才能够啊从小啊在成长的过程由母亲来培育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感谢神，同时我在这里也要庆贺这里所有的母亲跟所有的姐妹们，因为愿神祝福你们。好，那今天我要继续从约翰福音来啊，从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耶稣行的神迹来更加认识我们这位信的主耶稣及他所要教导我们的属灵功课。约翰福音我以前已经讲过好几次，在20章30节到31节那里啊，讲到约翰在约翰福音里头特别记载七个神迹，在那里圣经说耶稣在门徒面前行了许多的神迹，就是行了很多特别异常的事情。我没有记在这边，约翰他这样讲，作者这样讲，但是我记载的这七个神迹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他说我记载了这七个神迹，这七个神特别做出跟平常大自然人正常的事不一样的，目的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信了他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啊！神迹这个字我已经讲了三次了，这个字其实是一个记号啊，它不只是约翰不只是在告诉我们说神可以行神迹帮助我们，这只是一个表面，里头还有很多属灵的功课，他要去我们更加的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是什么样一位神，并且我们怎么样去信他，我们才能够得永生并且活出永生。那么我们已经讲了两个神迹哈，今天我们要看第三个神迹，那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所以我们请打开到约翰福音第五章1到18节。约翰福音第五章1到18节，有圣经的请你打开到约翰福音第五章1到18节。为了节省时间的关系，我一个人来读啊，大家来仔细听，或者是跟我一起来看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五章1到18节，这篇圣经这样讲，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缺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第五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多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进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就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11节，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呢？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时候耶稣已经躲开了。 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就在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15节，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就是耶稣。所以犹太人就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好，这里就是约翰所记载耶稣在耶路撒冷所行的第三个神迹啊。耶稣做了很多，行了很多神迹，但使徒约翰特别记载七个。这七个呢，只是表面上看到神可以行神迹医治人，让人得病，但里头有自身的属灵功课，要你和我来认识这位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并且我们怎么样信他，我们可以活出真正那神要给我们的属灵生命，从神获益的生命啊。这里记载这个神迹呢，圣经特别讲说这是以后啊，这是以后是指什么呢？就指的上个礼拜我们讲的，就是在第四章那里，耶稣呢在加拿，在加利利里，他加拿他行了第二个神迹。那个神迹我们上礼拜就讲过，耶稣让一个加百农的大臣，一个希律的大臣的儿子病得快死的时候，耶稣呢，那个人来找耶稣，耶稣呢说你就回去，你就已经好了。然后那个人回去的时候，仆人已经跟他讲，你儿子已经好了。然后呢，他就问那个仆人说，什么时候好？就是昨天耶稣讲的，说你儿子已经好，同时就好了。圣经记载说，那个大臣就和全家就信耶稣了啊。那个神迹在讲什么呢？那个神迹在讲到说，我们得救的信心是怎么样啊？因为耶稣行那个神迹，因为那时候许多加利利人看了耶稣行神迹就信了他，但是耶稣并不把自己交给他们。圣经说，耶稣知道他们对耶稣的信还不是真正认识耶稣的信，他们还不是有真正得到永生的信心。所以那个经文主要记载的是耶稣怎么样来带领这位大臣，希律的大臣，最后终于找到耶稣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神。所以圣经说他就带领全家就信了。今天这段经文记载的是耶稣呢，他又来到耶路撒冷。圣经说这事，就上礼拜讲那事以后，犹太人有一个节期，他就到耶路撒冷去啊。圣经没有仔细讲是什么节期，但你和我都知道，犹太人每一年有三个重要的节期，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到圣殿去，到那里向神感恩献祭啊。一个就是逾越节，一个就是五旬节，一个就是收割节啊，就是 Feast of Tabernacle 啊。圣经这里没有特别记载是哪个节期，所以我们就不仔细去研考了。那么耶稣就像一般人一样到耶路撒冷去，像一般所有敬虔讨神喜悦的人，他同样到耶路撒冷去那边敬拜神，满足律法的要求。那么在那里呢，我们仔细看看耶稣这里有一个表现，他到什么地方去呢？他来到恩典之家，他来到恩典之家。圣经说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池。毕士大这个字就是 mercy， 就是恩典。耶稣呢，不像一般以色列人到圣殿里去，应该去敬拜神，表达是我是一个很敬虔的人，我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来活，我也向神感恩，应该都是这样做的。但耶稣这时候他反而到一个地方，到一个池子，他说耶路撒冷靠近阳门啊，阳门是什么呢？就是耶路撒冷圣殿的北边的一个门。这个门呢，是以色列人献祭，每一年节献祭的时候带领羊，因为献祭需要羊，就从那个羊就进来了。那里有一个池子呢， 希伯来翻译叫毕士大尺，旁边有五个篮子，里面呢躺着瞎眼的、缺腿的、血气的、枯干的许多的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就病了38年，耶稣就是来找这样的人。耶稣是怎么样一位神？他不像一般的宗教啊，一般宗教是说你要好人，神在接纳你，你必须要行善，你必须要完全的圣洁，神才能够让你成为他的儿女，才爱你，才会祝福你，那是没有错。但是耶稣有一个跟一般世界所有的宗教的教主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专门他来找那软弱不配的人。什么叫做瞎眼的？什么叫做瘸腿的？什么叫血气枯干的？你字面上瞎眼的就眼睛看不见嘛，瘸腿的就是残废走不动的，血气枯干的就是可能生了什么病，手都不能动了，或者是类风湿，你的手都脚都动都会痛的，枯干一点喜乐都没有的。我们表面上看出来这群人好像是天然疾病，不，如果你在这个古代的中东的背景，尤其犹太人的背景，你知道他们当讲到这些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他们潜意识里头都会觉得这些人是被神咒诅的，这些人可能做些什么坏事，也可能真的是因为这里这个38的病人，这个人生了38年的病，后来耶稣医治了，说以后不要再犯罪。但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不是每一个不幸的，不是每一个生重病的，不是每一个绝望的，像这里的人都是不可爱的。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认为这群人可能他们做了什么亏心事，什么可能他们可能没有很敬虔，可能他们曾经做过有罪的事情，所以他们是不配到圣殿里头去敬拜的，他们只能平常聚在一个毕士大尺啊。这个尺有什么特别呢？按照圣经小径讲说，那时候的人以为说有时候水会滚动啊，搅动，水一搅动以后呢很多人就跑到那边去，一浸进这个水，然后病就医了这只是他们的认为如果我们从今天了解呢，这个词可能就是今天所谓讲有什么，有温泉那个温泉地底下的地热，有时候温泉出来，你知道温泉出来水就会搅动，一搅动以后呢会怎么样，就带有矿物质来，所以很多这些生病人到那边的确泡泡这个三温暖，又有矿物质，的确身体会好一点，所以后来他们就传说了这里是有一个天使管着毕士大尺，恩典之尺，任何一个人如果水搅动，赶快第一个跳进去一碰到这个水最热的时候，温泉的矿物最多的时候，他就得医治，是天使医治他了。耶稣就是这样一个恩典的主，看来不是只有找义人，还是找什么罪人。这群人是被人家看成不配神恩典的，只能在那个地方向人家求乞，让人家找帮助。但耶稣在这个重大的节日，他不像一般人想的都只是我到圣殿里头去敬拜神，跟这些义人在一起，我表达我对神，这是应该做的。但是耶稣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使命，就是他想的是这群罪人，神也照样要寻找他们。今天我们当中有没有不信主的朋友，你说神是怎么样的，这里就是给你看一个神的本性。神就是爱，他看到世人远离他的时候，看到人找不到神的痛苦，看到人活在那种自我不信神的时候，以自己为中心，也活在最终活在远离神的痛苦的时候，神就怜悯他们。这就是这个神迹所要告诉我们一个恩典的主，他来是要寻找罪人，寻找软弱不配的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这样的，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敢讲说我配得神的恩典。瞎眼的，圣经里头除了肉体讲他会眼睛瞎，还有一个更深，他代表一个人属灵的意义来讲，一个人看不到真理， 一个人找不到神，一个人活在黑暗里头，属灵的瞎眼，不知道真正的神是不认识神，属灵的瞎眼，所以把自己当神，或把世界的东西其他当神。我们每一个人原来信主之前都是这样，就像属灵的瞎眼，瘸腿的代表一个人呢无力行动，是不是？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在世上不知道怎么走，我们人生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们有时候活在走的道路是错误的，没有真理的帮助，没有神的扶持，我们走起来无力，像瘸腿的，血气枯干的，灵魂不能苏醒的，常常不能充满喜乐平安，毫无力量的。我们每一个人原来都是这样子，而神就是专门来找这样的人，他是恩典的主。这是这个神迹第一个要告诉我们的，这位耶稣是跟一般世界的宗教一般的信仰不一样的。一般人以为说，哎呀，神一定接纳那个很乖的，很敬虔的，神一定行善的，要不然的话神就一点给他机会都没有。不，神要万人都得救。讲到这里，我也特别要跟我们当中不信主的朋友，因为很多不信主常常讲说，哎呀，圣经里面基督徒每次聚在一起查经，就把这个像成一本好像天书哈，不可改变，以为这是人思想的，怎么可能是真的呢？你们只是自己哲学自己偏造的。不，这本圣经是神的话的启示，它的记载大部分都是历史上真实的事，包括这个池子都是真实可以找得到的。你知道19世纪前很多还反对圣经的人，反对基督教人，就说这怎么可能，这个我马上我如果是在生在罗马，因为那时候耶稣是罗马希腊的文化统治时代，罗马人盖的池子一定是方的，要不然圆，没有这种五角形的。这里说有5个廊子，廊子就是盖起来上面有一个遮走廊和宽宽的，然后上面有可以盖起来遮阳光，以免人家的晒太阳，雨来的时候太严重。这里的有些善心人是为了让这些生病的人在这里泡温泉的时候泡水，至少有个廊子。他们会反对说这个圣经一定是乱写，因为历史考察在那个罗马的时代，希腊文化的时代，没有一个水池盖五角形的 pentagon， 没有。好像大家就真的觉得圣经不可信啊，基督教是人编的。但是你知道，到19世纪考古学家终于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真的在阳门附近，在那个地方，后来的十字军东征后来盖一个教会叫 Church of 圣安妮教会，在那个地方，他们在那个教会教堂不远真的挖到了，19世纪才挖到真的有一个池子，就在那附近挖挖挖挖挖到这个池子真的有5个囊子，但不是五角形的。你知道为什么不是五角形吗？因为它是原来一个池子分两部分啊，一个高一个低，那么中间盖一个囊子，大概有人泡水泡了太阳太大的时候下雨，他们可以躲在那个囊子下面。然后呢四边才四个囊子，1、2、3、4，中间池分两半，又一个5个。你今天到耶路撒冷，你还可以看到这个毕士大池。圣经是可信的，我们当中如果你还在慕道的朋友，圣经的记载大部分都可以从考古学历史，这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所信的这个神不是一些只是一些道德家要劝人为善就写一些行善的事情，也不是一些思想家为了解决人类的痛苦，他想出人就是造一个神，很多宗教人应该怎么样行为跟神发生关系才写出来的。这证明说，因为基督教的这位耶稣所信的耶稣是一个历史的人物，是真的是在历史里头，神为了让人认识他，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的差遣到世上来。在这个历史上里头，他借着历史跟人类有互动，向人类启示他是怎么样一位神。就像这里所讲的，这位神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一个恩典之神，他给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他来不是找义人，不是说义人他不要，因为他们已经义，来是要找罪人。亲爱的朋友们，这位神你怎么可以不要他了？这么大的恩典你怎么可以辜负他了？这是第一个，这里这段经文我们所以看到的这个神迹在告诉我们，这位神是一个恩典的神。第二个，我们再仔细看啊，耶稣就主动找这个病人啊。第五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那耶稣特别找这个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他病了特别久，所以他要医治他，让人看到他就是真的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所以找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看见知道他病了许久，你看他无所不知。38年，其实耶稣这时候才不过30岁左右，他这个生病都要在耶稣还没有生死之前。他知道他已经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弟兄姐妹，你看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真理，也是一个恩典。所以我们首先是神先找人，不是人可以先找神。我们想到时候我就觉得很幸运，我怎么可以成为基督徒？真的是神先找人的。你看耶稣看见他的神的眼睛看见这个人，也知道了他已经38年，他就主动的问他说，你要痊愈吗？是神先主动来找我们。是不是圣经也常常这样记载？约翰一书4:19，我们今天能够信神爱神，乃是因为他先怎么样爱我们。罗马书5:6，当我们还在罪罪人的时候，无助的时候，我们在生活软上软弱的时候，神已经先借着他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上，向我们显明了他在寻找我们。是神先主动来找我们，圣经都是这样记载。约翰福音6:65，后来耶稣怎么讲？若不是我天父所赐给我的人，他们也不会到我这里来。若不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到世上，若不是我的天父所要赐给我的人，神要讲，我也不会，他们也不会来到我这里来。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的感恩？是神先找你。按照圣经记载，我们每一个人天生下来以后，没有一个人肯寻求神的。罗马书3:10-11，我读给你们，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圣经在讲，没有一个人会主动去找神。你会问说，这个是真的吗？在这个世界的宗教不是也都在找神吗？在这个界什么法轮功，什么佛教，什么伊斯兰教，什么的什么不是也都在找神吗？你怎么圣经怎么这样的无理说没有寻求神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原来他这里是在讲说，没有一个人真正的寻求那真正的神。世上的人寻求神，乃是在造神，乃是因为自己良知有亏缺，自己想自以为神应该怎么样，我只要行善神就会祝福我，我只要常常烧香献祭神就会保护我，用自己的方，其实是以神为中心。世上人找神，其实是在找以自己为中心，他在造一个神，按照他的心意说神应该怎么样，所以我设立这个宗教，我教导人家，我这样献祭，我去找他，神就应该祝福我，神就应该给我好处，神就应该帮助我。这是不是这里圣经讲，保罗讲说，没有一个义人，没有明白神的，没有寻求神，保罗是一个大的环境讲的，他所认识的那个神，没有一个人按着真正神，就是圣经所启示的神去寻找他。弟兄姐妹，什么叫真正的神？至少有几个。第一个，一个真正寻求神的人，他知道神的那种 purity 的那种圣洁，一种无罪，一种无玷污，一种恨恶罪，对罪的一种感到伤痛。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去寻求这样的神。你看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稍微知道一点，因为他们先得到那个 十诫的启示，他们认为在神面前就死掉了。今天我看很多人也是这样，没有一个人真正敢去找一个这样神，就是神是无罪，是很不喜欢罪，很圣洁，并且准备预备你看我能够承受那将来那个圣洁的荣耀。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呢，我常常跟人家个人传福音，很多那好人，很多外面信主的朋友，你跟他传福音呢，他会说，我说诶，你怎么没有去教会？你们我不需要，我反正我都按着良心做事，我对我太太也很好，我也对我的员工也很好，我没有什么做亏心事。你看他本性之中他已经有一个天良的亏欠，所以他第一个 defensive 就是为什么不要找神，因为我已经够好了，我也做很好的父亲，我也做很好的母亲，我对朋友很好，基本上人是神造的，人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常常有一个良知的亏欠，所以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不需要神，因为他不敢去面对。当一个人敢一个面对像圣经所启示这个神的时候，心里的那种压力是很大的。但他更不知道这位神是一种无条件爱我们的，没有一个人肯去面对一个真的是圣洁公义的神，更是不晓得说神可以这样子赦免一个你认为看不起，像刚刚讲的人，我们世上人说这个人应该的嘛，他不努力应该这么穷，这个人这个平常做坏事应该被咒诅，没有一个人说这么糟糕的人神竟然也爱他，没有感觉这种神。还有圣经启示的神他是怎么样，他是宇宙的管理者，他是造物主，没有一个人肯去寻求这种神，因为一般人寻神找神是造神，是以自己为中心。圣经讲的保罗所启示神所启这个神是他一切万有的源头，是主，他是管万有的，属于他也归于他。所以当你用这种去寻求神的时候，每一个人 feel very uneasy， 为什么？因为立刻的你寻找这个神，你知道说我可能会有很多不方便，我很多事不能做，我的生活不能完全以我自己为中心，开始要什么呀？以神为中心。所以寻求神是很难的。弟兄姐妹们，这里我们要感谢神，为什么你和我能够成为基督徒？因为神先来寻找你和我，我们真的是很幸运。可能我们当中很多朋友说，哎呀，那冯牧师让我不信耶稣也不是我的错，因为神不来寻找我。其实我告诉你，很多人神其实已经在寻找你。你有些时候你碰到困难，你想祷告，照理讲一个人肯祷告也是神先来吸引你的，真的。一个弟兄姐妹，如果你进入你他没有这种祷告的这种自找，可能你跟神的关系差很远。如果你常常有安静在神的话语，在神面前，我相信你心里会有很多常常很多意念，很多 desire， 我相信神是在借着那个来找你，来向他祷告，来找你继续的跟他发生一种爱跟依靠的关系。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不要说神不找你，你今天可能来教会，可能大概就是你可能心中有一种 desire， 可能神在你心中做工，可能你今天来神可能借着你的朋友，可能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可能神借着你的配偶他先信主，神真的用各种不同方法。问题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肯寻求神的，但是后来我们以为神寻找我们，其实神常常在来寻找人，但是我们常常把自己设立一个神，神应该怎么样的去寻找，所以呢自然你不知道真正的神在寻找你。但是我们这里看到一个神，虽然先寻找我们，这是恩典，是恩典的主，但是人必须要配合，人必须要一个愿意的心。你看这里耶稣就是在逼起他是不是愿意，耶稣看见他躺着，圣经中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要是我是这个病人，我说你废话嘛，我在这边躺了38年，你要痊愈吗？你要不要？你要不要？耶稣可以马上就医治他，为什么你要痊愈？耶稣其实在看他那个愿意的心，这个人愿不愿意？你看这个人说，先生，水每次搅动的时候我是愿意，我要去，可是呢比人家慢，因为我病得最重，我爬不过人家，所以 来不及，也没有人愿意帮助我。他讲这件事，他愿意不愿意？他愿意。所以耶稣这时候因为他愿意的心，就用神迹来帮助他。耶稣说，对他说，起来，你看这个人，都对耶稣还只是叫先生，他只是一个愿意的心，耶稣就肯，他的怜悯就肯借着这个神迹来帮助他。但更重要，耶稣要借这个神迹让他知道他是谁，他是怎样一位神，你应该怎么样跟随他。所以这个人耶稣看到他有一个愿意的，耶稣马上先医治他了。耶稣说，起来，拿起褥子，拿起你这个睡觉用的，大概大概就是一个行军床，我们台湾当过兵的一个行军床，很简单的一个被，拿起来，你拿起来吧。这个人立刻就痊愈。同时你看耶稣的大了，耶稣说，起来，像在当初创造世界一样，神借着话创造诸天地，神说有光就有光，有地就有地，水分开就分开，完全用一句话就可以做到。耶稣说，拿起人柱起来，那个人就马上就好了，完全注意神的恩典。这个事情不是在这个人有多大的信心，也不是他真的有信心，这个神迹的目的在让我们看到一位我们所相信的耶稣的神是真正的历史的一个人物，是真神，并且他是一个怜悯恩典的神，他来是找罪人，不是找义人，他主动找人。好，我们看看这里还有第三个啊。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就对那医好的人说，你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啊。我们都知道了，犹太人呢是守安息日的。安息日的来源是这样，圣经说当初神创造用六天创造，对不对？第七天神说完了就休息了。弟兄姐妹，你会觉得奇怪，神为什么要休息啊？神无所不能，还会累的吗？圣经说神不打盹了，不必睡觉的啊。神也怎么是不是？原来创世纪那个神设立安息日是为我们的。他说神说神就休息了，意思是神说 done is done, finish is finish。像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把这个人类救赎大工作 is finish done, 所以神就休息，就设立这个安息日。神休代表说不用再做了，我已经。做一个完美的人类，完全的世界，准备让人代表我来管理这个世界。人应该敬拜我，跟我有关系。完全按照神的计划做完了，神就休息，就是完了，神就完了的意思。然后呢，他就设立安息日。这个安息日其实是为我们好，因为它代表说让我们人纪念我们是从神来的，应该信靠神，交托给神，并且常常向神感恩。休息，因为人的体力有限，所以六天做工七天休是完全为我们好。但是你知道吗？以色列人神叫他们要守着安息日是很好，是为他们好。到耶稣的时代已经变成一种很严谨的人文的规定了。安息日的基本规定不只做工，其实是很广泛 很灵活的啊。基本上就不要做工，但有特别情形也无所谓，有些需要上面无所谓，不是很严谨。但到那个以色列到那时候，他们已经不认识神，他们自己定了很多条例啊。在耶稣的时候呢，有39条的规定啊，你不准安息日的这个，好比说搬家，不准背重的，你一背表示你要去做工，你背东西要去做工啊，你不准在安息日一定表示集中在工作，这个人就不能背这个褥子，他们就说，哎，你怎么不守安息日啊，这样是不可以的。按照以色列的律法，那时候呢，你这样为不遵守安息日规定，是应该用石头打死的。那今天呢，到今天，你知道这个传统的犹太教了，安息日更多了，不止39条，更多。我讲过，我曾经到以色列去旅行啊，不准坐电梯。为什么？因为电梯代表用电嘛，工作嘛，不准坐电梯。不准了，不准旅行太远啊！你离家太远，代表你搬家，你在工作，你是不是为了你的生计工作？你大概只能一段距离之内，不能离开太远。所以这是安息日，所以那些人犹太人就对那个人，你怎么跑的？你这个安息日都不懂啊？你怎么在那边搬褥子呢？那个医好的这个人他说，是别人叫我的，不是愿意。 那是犹太人说，那谁叫你？他我不知道，他已经离开了，耶稣已经离开了。不过后来耶稣呢还是再回来找那个人，为什么找那个人？耶稣在告诉他说，我得你得救得医治了，但有更大的属灵真理，你信我是谁？我是不喜爱罪恶，我来虽然找罪人，但罪你必须远离。他说不准再犯罪，要不然将来更严重。这个人知道耶稣是叫他，这个人蛮坏的哈，赶快就去跑犹太人说，就是这个人，就是耶稣医治我的，他好像害耶稣哈。所以我对这个人是不是经历神迹，是不是真正得灵魂的医治呢，或者是得救，我不知道哈，我们不知道。但这个这段神迹记载不是以这个人为中心，是在讲到我们所信的耶稣是怎么样的。我这个人呢，的确是有一点真的是不太保护耶稣，他就告诉了，就是他，就是他啊。结果圣经怎么讲？所以犹太人就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啊。这一段经文，这节经文是六节，其实中文翻译的不好。所以犹太人就逼迫耶稣，因为他藏在中文呢没有办法表达这种 tense 啊，这种啊动词的这种时态，因为他藏在安息日，不止做这事，做这些事。弟兄姐妹，你看没有？这里在圣经再度记载，这位耶稣行这个神迹的目的，在启示我们是怎样一个神。耶稣不止在这里，在其他地方，这里做一个结论，耶稣故意的常常在律法的安息日要做这些事，违背安息日的事，所以犹太人就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为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神迹这里最重要，这位恩典的主他在启示什么吗？他在告诉我们，耶稣是真正赐你安息的神的主，耶稣真正可以最后使你得安息，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你可以常常真正喜乐安息，不会有劳苦重担。耶稣劳苦重担到这里了，你看他可以真正使你得安息的那位神，这是这个真理。为什么呢？你说我怎么知道呢？因为立刻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你看犹太人说，你为什么安息做这个事？耶稣说，我的父亲就是讲天父做这个事，我也一直做事。所以讲这句话的时候，犹太人就要杀他，你看很严重，并且杀他的原因说不只是犯了安息这个小事情，乃是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把自己当成是神一样。这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他的真是神。为什么呢？因为呢，犹太人呢都知道了，每一个人要守安息日，只有一个人不需要守的，就是他们知道天父耶和华不必守安息日。对犹太人来讲呢，天父呢一直在那边工作着。为什么呢？上帝一直在维持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所以上帝一直在维持这个大自然，这个世界赐下雨水，掌管这个大自然，使我们人在这个世上还可以享受恩典存活。这只有神可以在安息日做事。当耶稣说我的天父做事到现在我也一直在做事的时候，立刻的犹太人，我们可能不觉得什么，但犹太人讲耶稣等于很骄傲的说，我就是神，我和神平等，我同样是神，我同样的跟上帝一样，从世界被创造里头，我已经一直在维护这个世界，不止在维护世界，其实耶稣还想一个做的更大的事，就是我一直在做救赎的工作。以弗所书是创世以先，神已经预定借着耶稣我们得儿子的名分，神早就已经预备这个神儿子在创世以前早就知道，换了在预备自己成为人，成为弥赛亚来拯救人，认识真神，罪可以赦免，所以他一直在做这个事。所以他们知道耶稣讲这句话就是等于他跟神平等。还有这里弟兄姐妹你要了解啊，当耶稣说父就是他是子 right？ 我们今天在这个现代的思维以为子就是被生的嘛，啊，子就是比较小一点啊，对，不， 在东方尤其那是犹太人思想，当讲到子的时候呢，其实是在讲到父的代表。你在古代的时候，如果一个帝王出去了，他带着他长子出去，代表只是在是父的延伸，是同样的有权柄，同样有同做同样的事，他的代表。就耶稣说我的父做事到如今，子也做的，他在讲说我就是天父的代表，我就是跟神同样的权柄，做同样的事，同样的计划。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那个哥罗西书一章15节17节说，爱子是不能看见神的什么像，他的代表。爱子耶稣是看不到神的代表，他来到世上让我们看到他。希伯来书1章1到3节说，神在古代常常借着众先知晓谕自己，到末世的时候借着他儿子来让我们认识他。然后他说耶稣他儿子神荣耀所发光辉，神同样的那个荣美发出来，同样的跟神同样的神性，同样的完美，是神本体的真相，神本身的实质的代表。所以犹太马上知道耶稣这里是很直接了当的，我就是神，上帝，你们以为上帝一直从创一直在做事，我也一直在做事，我在做就是工作，从人类犯罪之后，我就准备在天上到世上都在做救赎的工作。这就是这位耶稣为什么值得我们信的。我们当中很多朋友，你会觉得说，哎，那这个耶稣是骗人，很骄傲啊。不，只有一个人真正完全无瑕疵，能够行神迹，可以做得出来人做不到的事，然后他才敢讲我是神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把他当得很严肃了。因为如果他讲说他是神，他不是神，马上的我们会说他骗我。但这个骗我不可能，为什么？从来历史上没有人知道耶稣所说的话是绝对的善良，绝对的圣洁。从圣经的考察，你觉得耶稣一点错都没有犯过，他最后被定罪是因为就是这个犹太人跟犹太人讲，我就是神的儿子，我就是神。所以这耶稣你不能把他当成一般别的宗教看到。很多没有信主的朋友说，哎呀，我知道信仰都是劝人为善，我觉得只要成就好，认什么信什么就好。我上礼拜讲的，你可以很诚恳的去信一个，但你信错的对象，他不能救你。世上的教主也好，世上的伟人道德家也好，良善家也好，思想家也好，他们是可以教你做人做得很好，你也可以活得不会犯太多错，但他不能救你脱离死亡，他不能让你罪赦免。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死了，他们也不敢讲自己是神，因为他们的确不是，他们是好人，所以他绝对很诚恳，他不会讲自己是神。耶稣也是同样是像他们一样，他的思想，他的道德，他的为人也是一样的，应该值得我们尊敬。但你不能只是尊敬他而已，为什么？因为他还多讲了一句话，我就是神。所以你只能把他当作神看待，要不然你就说他是一个骗子，神经病。你不能像一般人说，哎呀，他很棒啊，我尊敬他。不，你不能把他当一般人看。所以耶稣他这里宣告是神，但他宣告神之后，他带来一个另外一个恩典啊，我就是真正赐安息的主。他说我的天父一直在做事，我也一直在做事。他指的当然是指到他来到世上，从创世以前已经预备，后来成为孩子到世上来，后来为我们罪恶要死在世上，一直在做。他在做一个什么工作？做一个让你真正得安息。你知道起初神造天地六天晚了，我讲创世纪第二章第二章讲说神就说成了，他就休息了，代表完了，做完了，然后他制定了安息让你休息。你知道那个休息只是让你身体得休息已经不错了，但其实你知道神呢的计划是更伟大的，那只是一开始，以后神还要给你一个真正的安息，让你一个工作很多你还是很安息，你还是不会好像觉得我是一个好像很紧张压力很大很失败，不会，因为这有一个新的安息，就是最后他差他的儿子来给你一个，那个是一个真正你最需要的，就心灵的安息。 这是你最需要的，你知道吗？我们可以呢，身体休息呢，心灵不得安息，有没有这样的？看过没有？你去 vacation 的人就知道啊，我 take 一个月去 vacation， 身体休息一下，回来以后我看你，没有真正的安息，钱变少了，又紧张起来了。啊，家事很多没做啊，我万一我去工作，我老板说你出去太多，把你 lay off， 你整天那么紧张啊，要不然就是糟糕，我的这个出去以后我可能表现没有别人比我好，我回来以后老板说你不行。不是真正的安息，真正我们做工呢，人做工其实有表面肉体在做工，其实心灵还在做一个工，那个工你必须要把它得安息。你知道你心灵在做什么工吗？一般人工作心灵在做什么工？我问你，一般人的工作呢，其实为了赚钱求生存，我最圣洁的，但一般人不是这样。如果说只是钱求生存，其实一般人都很容易满。一般人做工心里还做另外一个工，他在找到一个义，他在借着工作来肯定自己，我很不错，哎，我的同事很尊重我，我能够爬得很高，我讨我父母的喜悦，我讨我乡亲的喜悦。一般人的心里的工作，他工作的目的不是说要赚钱要生活，他心里还借这个来得到人的肯定，借着这个来让人知道说这个人蛮不错，这个人是有意的，这个人很忠心的工作，这个父母很讨，说这个孩子终于成功，他在讨他父母的喜悦，他讨他们社会的喜悦，这是心灵的功。你必须在那里得到安息，你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息。最近我从台湾收到一封信，你们知道最近台湾在闹一个核四啊，你知道台湾在各核能电厂盖核四，大概盖了30年了哈，超大又把它停了，已经花了3000亿把它停掉了。你知道这个核能电厂核四厂的这个厂长是就是我的大学同学，哇，他很愤怒，他这个被停掉了，他就寄一封信给同学发牢骚，他跟我说，他就反正讲得很伤心，就很苦，并且是半夜写，我看他大概睡不着觉。不能安息，为什么？我从他的信里看到，他把核市场作为他整个人生意义，他整个 career 的终结。在他退休之前，他如果这个不能盖成，他认为他是一个失败者。他不真正找到安息。后来我写一封信去鼓励他。你们都看过一部电影没有？没有看的，我建议你去看一下，很旧的电影，但是是很好的电影，叫 Cherry of Fire， 叫做中文翻译成烈火战车啊。Linda， 你在点头啊？这个电影你们一定要去看啊，去 Amazon 去租。这个电影演的故事背景是一个宣教士的孩子叫 Eric， 其实他也是宣教士啊，中文翻成李艾瑞，就英文叫 Eric Little 啊。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到中国的宣教士的一个孩子，他们。小学的时候父母就把他送回苏格兰去念书，那么他从小他父亲他自己也有心智，将来奉献做宣教士，所以他就很好的。但是呢在他念完大学的时候，因为他呢天生很会赛跑，所以呢很多地方都请他赛跑，然后他并且呢他已经被征选为这个英国的 Olympic 的代表，1924年他就代表英国去Olympic 得奖得冠军的，伟大。这个故事还讲到另外一个人呢，就是叫一个犹太人，他叫 Abraham 亚伯拉罕的犹太人。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这个人因为他从小出生的环境是一个被歧视看不起的，所以他一辈子在证明自己很有意很不错，所以他也很会跑，他跑得很快。但这两个人跑的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很清醒不怕失败很喜乐啊，as matter of fact， 这个 Eric Little 呢，因为他吃了太多邀请跑，他准备大学毕业就回宣教，因为太多邀请，他继续跑。他的妹妹还批评他，他说：“哥哥，你不是要回中国去当宣教士？你现在一直跑下去，一直出名，你会不会啊？会不会就不去当宣教，来骂他 ？”Eric Little 跟他妹妹讲说：“不，我跑不是为我自己跑，我完全神造我一个目的，他让我很快。”所以当我跑的时候，我是为神而跑。我每次跑的时候觉得神在看着我，神很高兴，我也觉得很高兴。 你看他很肯定知道很爱他，神给他的恩赐他就这样用，他也没有必要证明什么，因为他已经是一个神的儿女，他完全知道神爱他，不需要用这个来证明自己的义。另外一个那个 Harold Abraham， 如果你看了电影，他那个跑的是压力很大，很怕失败。事实上在电影里头，他有一次呢在预赛的时候输给这个 Aaron Riddle 了，他几乎被打击，不敢再跑了。还有那个女朋友叫他说你要跑你要跑，然后他在那个试运 Olympic 的最后一站的时候，他跟他的那个教练分享，我压力是很大，我只有剩下十秒钟，下一个十秒是因为他跑公尺十秒，我必须要证明我存在的意义。他的整个的价值，他的意义是根基于他一定可以跑，并且要得冠军。他甚至于他跟他的室友说，有时候我在追逐，我都不晓得我在追逐什么，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并且呢，你看这个电影最后呢，真的是和这个 Aaron Riddle 呢，因为他是一个他自己的 conviction， 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哈。他在那个 Olympic 1924的这个奥林匹克的电影里头，他是参加100、200跟400，那个100公尺他强项，因为他很快。结果呢碰到安息日有礼拜天，他说我不跑这是他自己的 conviction， 这是他跑不跑无所谓，他我不跑。那个英国的这个那个 Olympic 的委员会还有英国的国王一直给他压力，你一定要跑，你代表国家，你不跑我们就少一个奖牌。他说我不跑。然后那一天他跑到一个那个在巴黎比赛，巴黎一个圣公会就要讲到，那你是讲以赛亚书40章，凡倚靠耶和等候耶和华的必怎么样重新得力展翅上腾。他没有跑，然后呢他就100就没有跑了，你知道吗？他达到200他才第二名。机会来了，因为他的同一个英国队有一个跑400公尺的人呢说我已经得200公尺的冠军了，我不要跑，我要给 Aaron Riddle 一个机会。那 Aaron Riddle 强项其实不是400公尺啊，他说好吧，那我就跑。是礼拜四他就去跑，他越跑的时候他越跑越快，他的喜乐，他那个跑一点压力都没有，看的就是神。他越跑的时候，他神就给他力量，然后最后他超纪录得到冠军，他心里感觉到安息，因为他不是要借着工作来找到他的意，他也不是要借着工作来找到他肯定自己或找到别人的肯定，因为他知道神完全的爱他，完全的接纳。这就是耶稣到世上来的目的，他要你和我卸下我们的劳苦重担。是的，我们是应该工作，我们应该努力工作，但是工作是神给我们的恩赐，你每天去工作最难喜乐，不管我升到官多大，不管我表现怎么样，你不要让别人影响你，你就去研究你的工作，你必须先下你这个，你怎么知道？只有借着耶稣来的，因为耶稣已经把那个义就加给你了，你不需要证明你多好，你赢别人或怎么样，因为借着信他已经完全的肯定你，他完全爱你，完全的接纳你，他把那个义加给你。这就是我们恩典的主，让我们感谢他。今天这段经文呢有两个应用有两个应用。第一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第一个，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成为常常觉得自己是基督徒很 amazing 你有没有常常觉得真的是恩典，神怎么会选我当基督徒？我每次想到我看到很多不信主的其实都比我好真的很多好人真的。你如果常常跟一些不信主的传，你会发觉其实很多不信主的他们不是坏人，他们真的好人，他们真的是按良心做事，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办法享受神的爱，他们还是常常被自己的良知，靠着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良知，他们找不到。真的是神自己来找我们，因为他要找那个不配得的。第二个什么意思？你的生活里头，你是不是常常让神的义来作为你肯定自己？还是你那里还自己在那边挣扎，借着你自己有多少钱多少成就，我做多少的事，不管教会的事外面都一样，不管你做什么，你还借着那个要得到义的时候呢，你就不会真到得到心灵的安息。因为你顺利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很有义，当你失败或是没有顺利的时候，你马上就被打垮，你马上睡不着。你是不是让 耶稣要给你的义常常影响你的生活，这样你会活出一种真的是很感恩喜乐的生活，你会荣耀主，这样你会真正荣耀主。对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也再度求神帮助你，神就义就白白加给你，他们还是要寻找我们每一个，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亏欠，都要找那个义。耶稣基督来就是把加给你，愿你能够及早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本来是神，你有神的形象，你也与神同等，你跟父神同等，但是你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你自己到世上来寻找我们。谢谢你，我们都是已经被你寻找到的。谢谢你，你把那个永不可动摇的义已经加给我们，我们要常常思想，常常让圣灵在我们心中提醒，因为你这个爱是完完全全的给我们，我们一切的肯定，一切的意义，一切的满足都从你而来。我们真是要向你感恩，也求主你自己拣选我们当中在慕道的朋友。主啊，谢谢你，求你让他们有机会自己跟你说，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让他们能够得到真正的神，能够爱他们，并且能够活在神的爱中。将感谢祈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